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220首，赞美诗220首。谢神的恩典啊，又保守我们平安的过了一天啊。那小弟今天想说要用这个投影幕上面的题目呢啊，跟大家做一个小弟在个人读经心得上的一个分享啊，就是约伯记论苦难啊。其实小弟会用这个题目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也是因为说。我们大同教会的礼拜一的查经聚会呢，一开始都是有从创世纪一直查到现在的诗篇哦。啊，我也觉得说我们教会教务呢也很用心，他借由从创世纪一直到现在的诗篇呢，他让我们一些可以说有一些圣经卷呢， 可以讲说，我们一般在聚会的时候，或是说我们在圣经讲习会的时候，不太容易会去读到的圣经呢，来能够借着这个每天每个礼拜一的查经聚会呢，来重新的来读一遍，来查考一遍哈。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很不错哈。那这个约伯记呢，可以说是让我们信徒来认识苦难的一个智慧书。它让我们明白人生在世上为什么会有苦难，那如何去面对，如何跟当我们遇到这个苦难的时候啊，如何去跟他做一个面对，做一个交谈。好，我们先来看一节圣经节，约伯记第五章。约伯记的第五章第六节，约伯记第五章第六节，旧约圣经630页。约伯记第五章第六节，祸患原不是从土中出来，患难也不是从地里发生。第七节，人生在世必遇苦难，如同火星飞腾。我们再看雅各书的第四章，雅各书第四章，雅各书第四章的14节，雅各书第四章14节，我们从13节来看哈，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14节。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这两节圣经节呢，告诉我们说，其实在我们人生当中呢，我们常常会听到一句话，就是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的祸福。这个人世间是一个苦海，这是每一个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所承认的一件事。那这个约伯记呢，它的主题就是在跟我们探讨说，这个义人啊，为什么会遭受苦难啊？它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来跟我们借由这个约伯的受患难、受痛苦，来跟我们做一个讨论啊。所以这个约伯记的价值，就好像在箴言31章第10节那边提到的，它的价值呢，就好像珍珠一样啊。那我们先来看约伯记第一章。约伯记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第一节到第五节就是在介绍约伯这个人哦，他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然后呢，他也对这个儿女们的宗教教育呢，他也很重视哦。那这个简单介绍以后呢，我们来看第六节到第十二节。第六节到第十二节呢，这个场景马上就转换到天上去了。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说，真神在问撒旦有两句话。我们来看第一章第六节，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第八节， 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这个是神真神对约伯的一个评价，说啊，这个约伯这个人呢，他行为正直，好，远离恶事，他是多么的敬拜我啊，这个是神对约伯的一个称赞。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说，撒旦呢，他却是提出了一个相反的立场哈。我们来看一章九节说，这个约伯他敬畏你，岂是没有原因的呢？哦，从这两个简短的撒旦跟真神的对话当中，我们可以发现到说，好像真神在给撒旦要来攻击约伯的一个机会，其实不是哦。这个我曾经这样在想过，或许撒旦看到约伯这样行为正直，远离恶事，其实他也是对约伯，他也是有一点恨得牙痒痒的，因为他真的是找不到机会要来攻击他。所以当神来问撒旦说：“哎，你曾用心看我的仆人约伯吗？因为你在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那撒旦会认为说，他似乎抓到了一个机会，所以他就来反驳神。神说：“哎，这个约伯他敬畏你，他岂是没有原因的呢？哈，因为你对他太好了。”你保守他的一切，哦，你让他在周围呢来圈上篱笆，哦。我们来看一章的第十节，约伯记一章第十节，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产业也在地上增多，哦。我们先看到这，约伯撒旦这样来控告神说：“哎，约伯他这样子的来敬畏你，是因为你给他好处，他才来敬畏你。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可以来想想看哦，今天我们拜神，我们来教会敬拜神，是因为神给我们好处吗？还是我们真的用心灵诚实来敬拜神？这也让我想到这个但以理啊。我们来看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的第六章，但以理书第六章第五节，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是大利乌王他随心所欲立了120个总督，然后他又在这上面立了3个 总长、哦。但是呢，他看到这个但以理他忠心办事，然后又要想把这个全国呢交给他管理，所以其他的总长跟总督呢就心里面很恨他。就一直也是要找把柄来掺这个但以理，但是呢，在这个第五节，他在这里说到说，第六章第五节说，那些人便说，我们要找掺这但以理的把柄，除非在他神的律法中就寻不着啊。这个但以理真的也是一个敬畏神、远离恶事的。然后他很忠心的为国家来办事情，然后也让一些他的仇敌呢找不到把柄来掺他，然后他们就想到说，这个一定要在他的宗教信仰上面呢才有可能做得到。这个作为呢，就好像 撒旦一样。那我们先要来认识这个撒旦他的本质。撒旦他的本质就是控告跟反对的意思。他可以讲说他是昼夜呢在神的面前控告神的百姓。我们来看启示录的十二章。启示录十二章的十二节，第十节，不好意思啊，启示录十二章第十节，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哈，魔鬼呢？他等于是在天上呢，他因为神得胜了魔鬼，所以他在天上就没有他的位置存在。所以这里启示录的作者约翰也说，这个撒旦是昼夜在神的面前控告神的百姓的。所以呢，有一句话说。神啊，不，这个撒旦啊，在人世间做了这个神的检察官，但是呢，他在天上神的面前，他却是在做人类的死对头啊。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来说，魔鬼呢，他是吼叫的狮子，他是遍地游行，他在寻找可吞吃的人，然后。再来呢，神就允许撒旦去攻击约伯，但是这个攻击呢是有限度的哈。我们看回来约伯记第一章的十二节，约伯记第一章的十二节，第一章十二节，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他，因为撒旦对约伯的控告，那就对真神来提议说，你且把他的一切所有的都拿走，他一定会当面弃掉你，所以一章十二节这里在讲到说，神就允许他去攻击约伯，但是呢。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他啊！我们再先看过来第二章，第二章的第六节，第二章的第六节啊，耶和华对撒旦说：“他在你手中，只要存留他的性命。”第一次撒旦在攻击约伯的时候，其实我们如果有。注意在看的话，撒旦的攻击是 连续的，他是要彻底的来摧毁约伯的，所以他的手段呢也是很残忍的，但是连续不断，然后在一般人看起来，约伯遭灾好像是遇到了天灾，再加上的人祸，因为有旷野的风从沙漠里吹过来，打中屋子，让他的小孩都死于非命。然后呢，加勒底人来抢他的财物，这个看起来好像都是天灾人祸，会让一些一般人会觉得说，我今天怎么这么倒霉？我为什么会遇上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屋漏偏逢连夜雨，但是这里让我们看到说，这个其实背后的凶手就是这个我们的对敌撒旦哦。然后呢，第二次的攻击呢，当神再次称赞约伯的时候，那个撒旦也讲一句话说，我们来看第二章的第四节。第二章第四节，耶和华说：“ 撒旦回答耶和华说：“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弃一切的，所有保全性命，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他必当面弃掉你。”所以，这个撒旦的攻击呢，是越发的残忍，越发的强烈哦，就说是一直要把这个那个约伯呢，一直置之于这个，让他来觉得神为什么会这样对待他哦。但是我们看到说，约伯他的表现是对神呢有一个很正确的认识。在第一章的21节说：“我赐生出母胎，出于母胎也必赐生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哦，那在这些事上呢，神约伯不以神为愚妄的。哦，然后在当他第二次遭灾的时候，他也在讲说约伯呢，他不以口犯罪。所以可以看得出来说，约伯他对神的观念是正确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撒旦他对于我们基督徒敬拜神的方的观念是说啊，你他这个神呢一定有给你好处，你才会去敬拜他，这个是撒旦的观念。所以撒旦就控告这个神的百姓说，控告向神控告说，你只要伸手攻击他，加害于他，他一定会当面弃掉。我觉得说这个就是撒旦他对于苦难的一个观点，可以讲说是一个谬见，就是一个谬论的谬见。他会认为说，就是有好处嘛，有好处我才会去敬拜神。如果我今天遇到的这个没有给我这个好处的神呢，我就不会去拜他了哈。所以这个是撒旦他在他的一个观点，他会认为说，只要人遇到苦难得不到他想要的，或是说他失去他所有的，他就会去离弃神啊。这个是神，这个是约伯，这个是神跟撒旦之间呢，他尤其是撒旦他对于这个苦难的一个观点哈。然后再来，我们再来看这个第2章的11节，第2章的11节一直到13节，2章的11节到13节呢，是约伯在谈到约伯的3个朋友，那觉得说，当约伯遭遇到这个苦难的时候呢，他还有朋友愿意的不远千里的来安慰他，来探望他，这个是一个非常难能可贵的事情。所以在我们在信仰的生活当中呢，我们除了有我们的在家里有夫妻跟我们同奔天路以外，我们一般的信徒呢，也应该在我们教会当中，也应该要有属于我们可以一起在天国路上奔跑的相互扶持的朋友啊，这样子我们才不会显得很孤单。而且他这3个朋友一开始来呢，可以说是做了一件让小弟觉得一个很正确的事啊。我们来看约伯记第二章的11节。11节说，约伯的3个朋友提曼人以利法、苏亚人比勒达、拿马人索法，听说有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身上，个人就从本处约会同来，为他悲伤安慰他。然后跳过来看12节， 他们就同他七天七夜坐在地上，一个人也不向他说一句话。有时候看到这里，当小弟看到这里的时候，会觉得说，约伯的三个朋友呢，他做了一个很正确的事情，就是陪伴。有时候当我们看到我们周遭的朋友或者是信徒遇到困灾难的灾难病痛的时候呢，有时候小弟觉得说，陪伴是一件最好的方式。有时候不一定要讲话，默默的陪伴在他的身边，一句话都不要讲，其实反而是他一个心灵上的一个极大的安慰。曾经小弟有听过一些见证，就是说当有些信徒遭遇到困苦患难的时候呢，有些信徒就默默的邀他来教会祷告，来跟他一起祷告，跟他一起来求神带领施恩。我觉得说这个陪伴呢，可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所以有时候不一定要讲话。那也为什么有时候我会觉得说陪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有时候当我们经历过一些患难的时候呢，我们也能够用同理心来看待这个在他身上发生的事。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抱歉，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四节，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四节，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这里保罗在勉励我们说，我们遭遇到的患难呢，也可以来安慰别人。这个是一个同理心的一个态度。但是后来呢，我们如果说约伯记一直在第三章以后，我们一直在查考下去，会发现到说，约伯跟这三个朋友的辩论，却是整本约伯记当中的一个最高潮。因为这三个朋友呢，都一致认为约伯会今天会遇到困苦、遇到患难，都是因为约伯犯罪。所以我们在查考这个三章以后的一些辩论，或许会觉得说好像很艰涩难懂，但是我觉得说，如果有一些其他的书籍来作为辅助的话，或许我们就会比较能够懂说他这么一大篇，可以说是好几回的论战当中呢，里面所蕴含的一些教训呢。小弟今天不是在打书哈，像说我们的赖英夫长老他有写一篇《义人受苦之谜》哈，还有我们新庄教会一个贵弟兄啊，他有写一本《约伯记》的剖析，用比较白话的方式来阐述他对《约伯记》的一个观点啊。我觉得说这两本书籍这样子看，综合看起来，就会觉得说，在他们这三个约伯跟这三个朋友的论战当中，其实有很多属灵的教训跟含义在里面哦。但是后来呢，约伯因为他自己本身他自己的痛苦他自己知道，他觉得说，你这三个朋友不是来帮助我的，是来逼我认错的。但是他自己根本也没有错啊，所以约伯就去指责他三个朋友是无用的医生哦。我们来看约伯记十三章第四节， 约伯记十三章第四节，我们从第一节看哈，这一切我都见过，我耳朵也都听过，而且明白你们所知道的，我也知道，并非不及你们。我真要对全能者说话，我愿与神理论。你们是编造谎言的，都是无用的医生。这里约伯在指责他三个朋友是无用的医生，原本是要来帮助约伯的，是要来安慰约伯的，结果却是一致认为约伯你是犯罪了，你是犯错了，你要来向神认错，向神悔改。但是约伯他没有，他也自己觉得他没有犯错啊，所以他就在来斥责他三个朋友说，你们是无用的医生。套一句现在的话，就是说提油在救火。我们原本的好意是要去帮助别人的，但是却是造成别人在他心理上的一个负担。这个是我们在要去安慰别人的时候呢，所必须要去注意的。啊，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往往也会遇到这样的迷失。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九章的第一节，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一节，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的罪？是这人呢，还是他的父母呢？”我们看到这里就好。我们有时候在日常生活中也会遇到这样的迷失哈，我们会觉得说：“哎，这个信徒他出事了，他出车祸了，他发生什么样的事了？一定是他有得罪神的地方，一定是他有什么样的错啊，所以神要处罚他。”我们常常会陷入这样的一个迷失啊，却会去忘记说，在传道书七章十一节那边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人所知的是有限的啊，我们并不是像神那么全能全知。当我们人在有知的物，当我们人的所知的有限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就不要去对任何人事物去做一个我们个人的评断。我说啊，这个人他一定是怎么样，所以他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啊。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是必须要去谨慎，要去小心的啊。但是在这个约伯跟他三个朋友的辩论当中呢，他的质疑的心就也慢慢的显露出来了。在约伯记的29章、30章、31章这三章当中呢，我们其实可以看到说，他的那个质疑的心就已经显露出来。他一直觉得说：“哎，我也做得不错啊，我也做得很好啊。”哦，就好像说我们遭遇到一些事的时候，我们也会跟神埋怨说：“哎，我做得比谁好啊？我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啊？”所以啊，在这三章当中，总共出现了158个“我”字啊，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我怎么样？啊，我啊，但是却会这个就是他约伯他一个质疑的心就逐渐显露。然后呢，他三个朋友因为看见他质疑的心显露出来呢，却也没有办法再去找到更好的论点来跟约伯讨论，所以他们就可以讲就不再说话了。但是当这三个朋友不再说话的时候呢，却有一个另外一个声音出现了啊。我们来看约伯记的32章， 约伯记三十二章，三十二章的，我们从第一节来看哈，三十二章的第一节，于是这三个人因约伯自以为意，就不再回答他。那时有布西人男族巴拉加的儿子以利户向约伯发怒，因约伯自以为意，不以神为意。他又向约伯的三个朋友发怒，因为他们想不出回答的话来，能以约伯为有罪。第四节，以利户要与约伯说话，就等候他们，因为他们比自己年老。以利户见这三个人口中无话回答，就怒气发作。第六节，布西人巴拉加的儿子以利户回答说，我年轻，你们老迈，因此我退让，不敢向你们陈说我的意见。我们先看到这里，这个以利户来讲，可以说是一个新的声音，他的发言呢，可以说是站在一个理性客观的立场，而且他有一个很好的态度，就是说他让老年人先讲，等他们讲完了，发现说这三个朋友呢没有，再也无话可讲的时候，到他该讲了，他就勇敢的把他的观念跟想法讲出来。但是这从他的观点跟论述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说约伯跟他这三个朋友可以讲说几乎都无话可说哈，而且在以利户的观点里面，他不认为这个约伯受苦难是因为他犯罪，他反而觉得说约伯受苦难是格外的恩典，因为神要借苦难呢来造就人，来教育人。我们来看三十六章十五节，三十六章的十五节说，神借着困苦就把困苦人，趁他们受欺压，开通他们的耳朵，神也必引你出患难，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摆在你席上的必满有肥甘。这是约伯以利户对约伯他受到遇苦难的一个看法，他会觉得说那个约伯受苦不是因为他犯罪，而是神呢要来教育他，要来让得到格外的恩典。而且以利户也提到说，神呢警戒人的三个方法哦。我们来看三十三章，约伯记三十三章，三十三章的十四节到二十三节。三十三章的十四节到二十三节是以利户谈到说，神用三种方法来警戒世人，就是借着异梦跟异象，然后第二个借着生病，让人家来让身处这个患苦难中的人，能够来思想自己到底哪里有过错，然后再来借着天使。和人指示人所当走的路，所以所以呢，以利户呢，他也要约伯说，你要去思考神的作为啊，神是没有错的，有时候是因为我们人对神的认识不深，所以纵观他在三十五章到三十六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说他对于天文自然还有他对神的认知，可以说是有一定的理解。所以我会觉得说约伯这三个朋友他对苦难的看法是一种浅见。那个以利户呢，虽然说他有高见，但是他似乎没有把这个苦难的这个缘由给他讲清楚。所以在三十八章的时候， 38章神借着旋风来回答约伯的时候呢，我会觉得说这个神的指示呢，才是能够让我们明白说我们会一人会受苦的一个原因。其实凡事都有神美好的意思哈。我们来看38章的第1节哈。38章的第1节说：“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第2节，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昏暗不明？这里在讲到说神在旋风中对神说话，是不是？抱歉，神在旋风中对约伯说话。旋风呢？有些资料是写说，这个是一种混乱不安的一个环境。那约伯呢，正好是处于这个混乱不安的环境当中。那神这个时候出声音，才让这个约伯呢，他有盼望，他的心呢也才能够安定下来。那再来呢，神先责备他们是无知的，因为他们不明白神的旨意，所以他们不知道神约伯为什么会遭遇这样的事情啊。然后神也借着这个他所创造的自然来教育约伯。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神没有告诉约伯我为什么要让你遇到这样的患难，他只是用这个创造的奇妙来跟约伯问。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知道说，有时候呢，我们遭遇到一些患难的时候呢，不一定要急着要马上就要知道为什么我会遇到这样的患难、困苦，甚至是病痛。我觉得说，有时候我们如果因为遇到一些患难跟病痛，借此蒙主恩召的话，这个也是一件很感谢神的事情哦。所以有时候，当神的旨意呢，不一定我们要马上知道的，所以神才会跟约伯讲说，你们的言论呢，是让我的旨意呢昏暗不明。所以在这里，约伯他就知道说，他认识到神的全能，他也能够明白到神的旨意。最重要的是，他也亲眼见神哦。我们来看42章。42章的第5节。42章第5节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我因此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的懊悔。”他认识到自己的软弱了，自己的无知了。所以他在神的面前呢，就产生了一个懊悔的心。然后呢，在这个患难之后呢，神对约伯的赐福是大的哦。所以呢，我们来看雅各书第5章。雅各书第5章的11节。雅各书第5章的11节，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的满心怜悯，大有慈悲。在这个患难过后呢，神对约伯的赐福是大的，神的怜悯也是大的。所以在我们遇到患难的时候，我们有时候要去思想说，为什么我今天会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不能说马上去埋怨神说，为什么我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在雅各书里面也跟我们讲到说，试炼 跟试探是一体的两面。神借着这个试探呢，要无非是要让我们的灵性更加的成长。当我们在患难困苦当中呢，神也会为我们开路，就好像约伯一样，神限制了魔鬼的作为。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知道说，魔鬼的作为也是在神的掌控之下，并不是说魔鬼他可以任意妄为，他的行动也是在神的掌管底下的。所以有一些论点，我们是必须要去深思跟了解的哦。所以说在患难困苦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来说，我们人所知道的是有限的。在患难中呢，我们也要认识到自己。所以神为什么会来试验约伯，就是因为他有自义的心，这个是很难的。一个义人他有一个自义的心要去发现，这个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但是呢，神为了要让约伯呢灵命更加的成长，他就借由魔鬼的控告来使约伯呢灵性更加的提升。所以在马太福音那边告诉我们说，如果神不允许的话，我那个麻雀都没有办法掉在地上，连我们的头发都是被神数过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人生在世会遇到一些患难跟困苦，这个是在所难免的。但是呢，我们要有一颗倚靠神的心啊，我们也不要有时候看到一些人遇到一些事情，就马上有那种先入为主的观念，说他一定是怎么样，所以他才会遭遇如此的患难跟困苦。我们只是要去关心他，去帮他带导就好。因为真的，我们人在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情，还真的不知道。真的，我们在生活当中有神的保守，所以说有时候我会觉得说，当我们在唱赞美诗，尤其是刚刚那一首220首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我们有没有去想过说，火炼金睛，这个火炼金睛为什么要叫做火炼金睛啊？当一个14K 的黄金要进到16K，甚至到18K，甚至到24K，这个是要用火来炼的。那我们有时候会唱赞美诗，会唱得很高兴，哇，这个患难当中怎样。但是我们有没有去想过说，当如果今天这件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会用什么样的态度是去面对它？哦，这个是小弟个人在阅读约伯记的时候，个人的一些心得跟感想哦。所以在约伯记当中，它真的是一个患难的一个诗歌，借由约伯的受苦呢，也能够让我们明白到说神的伟大。那在患难当中呢，神也会帮助我们，看顾我们。那我们来唱诗151首。
Oh, Yeah.